给我们的经文哈。今年神给我们的经文在民数记14章21节。民数记14章21节。
民数记14章21节181页。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
好，我们全体一起来念好不好？预备，来。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好，再一次。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这是神今年给我们的经文，如果你留意的去为这一节经文祷告，那常常神给全教会一年的经文，那些留意去听、去祷告、去要神应许、神的应许成就在我身上的人，这一年你可以一直活在他的荣耀里面。好，那神讲这句话是在一个什么时候他这样子的需要讲这个话，他特别还要说我用我的永生启示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。他的永生是不改变的，神是永活的神，不改变。那而且他的话说，他的话是就是哈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还需要启示，一个 double 的一个应许哈，告诉我们不改变的一件事，就是他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那如果你去看从13章开始，从13章的25节开始，你会发现神是在什么一个环境讲这样的话呢？就是他派了这个12个探子哈，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哈。那窥探了他们回来以后呢，他们就怎么样，他们就报恶信哈。12个探子，只有10个探子都报恶信。好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那地哈是什么呢？他说那地是在32节，13章的32节，他说我们所窥探的地哈是什么？是吞吃居民之地。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哈是身量高大，都是伟人。好，还有伟人的后裔，而我们在他面前呢，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。好，他们十个探子回来都报这个消息，是吞噬居民之地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整个会众就在那大声的喧嚷啊，就在那哭啊，哭嚎啊，好，然后就开始发怨言啊，好，就说我们还不如死在埃及还好一点。好，摩西根本骗我们，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，那吞噬居民之地，我们怎么进去嘛？好，然后他们就在说我们还不如设一个首领哈，带领我们回埃及，反正摩西不回去，我们再另外另一个首领带我们回埃及。好，那结果呢？结果那个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就怎么样呢？他们就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在14章第7节哈，他就对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。好，他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。好，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因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那你看10个人讲的话跟这2个人讲的话多么不一样哈，而且这2个人讲的话呢，实在跟事实相差太远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百姓呢，全会众听得怎么样？气得想拿石头打死他们，讲风凉话。明明那个地就是这么高大，你看那个葡萄需要2个人这样扛啊，好，你还在讲说哦什么，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。好好，那个不要怕他们哈，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。 好，他觉得那么高大，你怎么讲这种风凉话？所以他们气得想拿石头打死。好，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这时候那两个人也不能抵挡啊，可是神都在听，听他们的对话。然后当他们正想拿石头打死加勒约书亚的时候呢，第十节啊，那个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，忽然神的荣光就向以色列全会众显现。好，那然后呢，十一节请再为我们念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
好，谢谢。那耶和华就说哈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好，他说我已经行了这么多的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好，所以你会看见哈，在神的心中，当我们不信神，当我们看到我们面前的困难像亚衲族人伟人那么高大，也许我们身体的疾病，也许是我们家庭的困难，好，那孩子或者另一半的困难，好，也许是我们经济上的一个困难，我们的前途，好，也许是我们性格上的一个困难，好，觉得这个性格一直没办法改变，好，或者我的里面就是这么软弱，我有一个暴躁的脾气就是这么强，好，或者呢我有一个那个被情绪的性格所捆绑，非常容易情绪化乱化脾气，好，或者呢里面有个猜疑的灵，很容易猜疑别人，好，好像就是有这么大的困难在我们的面前，像亚衲族人一样。好，那如果我们这时候说算了算了吧，好，没有办法了，我还是过我原来的生活，好，神没有办法帮助我，好，我还要回到我原来埃及的生活，神怎么说？神说这个叫藐视他，弟兄姊妹，不信神就是藐视神，不信神的应许就是藐视他，就是你不信神说。所以神在这时候呢，他说一句话，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，你们不信，你们藐视没有关系，那你们就活在你原来的光景，你就死在你的不信的里面，但是我仍然要用我的荣耀来充满遍地。神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是永不失败的神。你知道摩西那时候为他们求情怎么说？那时候神哈，神气的哈，想把这些百姓哈都马上把他们杀掉哈。那摩西怎么为他们求情呢？摩西说主啊，这个你哈，你如果这样把他们杀掉的话哈，他说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哈，必议论说耶和华，在十六节哈，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个百姓领进他向他们启示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你看，就说神是那么伟大，可是他没办法把他们领进那个他所应许之地，所以神就把他们杀了。所以摩西就来跟神求说，神啊，你要照着你的应许，你是有恩典有慈爱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的，求你照着你的大慈爱再来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神实在赦免他们极多次，非常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赦免他们，这百姓试探他十次，十次不听从他的话。虽然呢在二十二节神怎么说？神说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。好，所以看见神的荣耀有没有用？有没有用？你眼睛看见神的荣耀，你肉体的眼睛看见神的荣耀没有用， 你的眼睛看见神行了极大的神迹也没有用，因为你会忽然间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时候，你就不相信神。好，那他说，神说这些人呢，他们仍然敢试探我这十次。什么叫试探神？不信神的话就试探神。还有他们是怎么试探神？发怨言。你看我们很容易随口就发一个怨言，神怎么这样？神怎么让我遇到这个事？他如果爱我，他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？没有水喝，好，这路怎么这么难走？好，就这样发个怨言。神说这个发怨言就叫试探他。这样子呢，我们真的需要知道哎，发怨言多么可怕，就是试探神哎。我们也许说哦，我没有埋怨神，我只在埋怨这个人呐、啊。那这个人是神把他摆在你旁边的。所以你埋怨这个环境，你埋怨你的另一半，你埋怨你的孩子，我怎么有这个孩子啊？哦、那神说这就是在埋怨他，埋怨他就是在试探他。有一个妈妈，她有一天她就说嘛，哈，她说她说哦，她的孩子哦，实在从生出来以后，她有几个孩子，可是这个孩子很特别，给她极大的痛苦，哈，那。因他说这个孩子呢哈，给他很大的痛苦，他为这个孩子代祷哈，代祷到已经很累了哈，他就里面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不要再为他代祷了哈，我为他代祷，可是他总是起起伏伏，三天两头就来发生，就给我惹一件事，好，那让我真的是焦头烂额啊，哈，他说，这个孩子哈，动不动就埋怨，哈，这孩子的性格就是动不动就埋怨，哈，给我惹来很多的麻烦，然后总是给我惹事，哈，他说他实在是我的耻辱，哈，那这妈妈说，我真的很想放弃他，反正他现在也大到一个地步，我很想放弃他，我不要管他了，哈，就说我也不想理他了，哈，那忽然间。神跟他说，神怎么跟他说？神说，啊，他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坏。他说，等我做完我荣耀的工作在他身上，你就会看见，你就会看见，有一天他要成为我荣耀的见证。神说，你认为他是你的耻辱，正好相反。他要做我荣耀的出口，我让你生他是让你有份于这个荣耀。好，那神说你有一天你要看见，等我做完我荣耀的工作在他身上，你会看见他要成为我荣耀的见证，他要做我荣耀的出口。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，弟兄姊妹。神常常在我们觉得最败坏、最糟糕、最没有指望、没有盼望的环境里面，神赐下一个最荣耀的应许。神的眼光跟我们的眼光不一样。好，在人觉得是最已经完蛋了，没有指望的环境里面，就在这时候，神要做他最荣耀的工作。所以我很记得以前那个晨曦戒毒中心哈，那个有一位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做见证，他就讲到他从以前就吸毒啊哈，然后怎么样的败坏到一个地步哈，败坏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说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个废物哈，他的家人也觉得他是个废物。好，可是呢，可是他说，可是我发现，当我信了主以后啊，我发现神很会废物利用。他说这位神很会废物利用，好，他就是可以把废物人看为垃圾的，可以做成一个荣耀的器皿，然后神借着这个弟兄，在各个地方 真的是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人。所以也许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觉得他实在是坏到无药可救，好，可是神说不，我要做我荣耀的工作在他身上。你就说我怎么这么倒霉会生出这个败家子，可是神说我是要让你有份于这个荣耀，他不是你的耻辱，他是你的荣耀。我已经听了几个妈妈，他们的孩子真的是，你听起来实在是很同情这个妈妈，可是呢神都对这样的妈妈讲这种话，说我要用他，他是属于我的，我会做，我会做，你必须要一直相信的为他祷告，你不能放弃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给每个做父母的，就是托给他那些孩子，那些孩子是这些父母的责任。什么责任？祷告的责任，引导他到神面前，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孩子身上的责任是父母的责任。那父母怎么有办法呢？父母也许有时候因为孩子还小的时候，父母自己也灵命不健康，灵命也幼小，所以因着自己活在血气里面，好，自己所惹来带给这个孩子很多的伤害。那等到孩子长大了，这父母才灵命才开始渐渐的成熟起来，健康起来，可是那个伤害已经在这个孩子身上，可怎么办呢？神有办法，神有办法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只要你相信，你相信，你看神领了几百万的百姓出来，只有两个人是相信神，只有两个，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宽容他们，忍耐他们，可是到了最后关头要进去了，这些人仍然不信。到最后一关呢，最大的气绝神，最大的埋怨，就是这样的藐视神到这种地步。可是神仍然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，就是我的应许安定在天，我一直在做荣耀的工作，荣耀的工作。可是那些荣耀的工作呢，只有那些一直眼光有另外一个眼光。神怎么称赞加勒？神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我所去，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好，那加勒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。什么叫专一跟从神？他就是一直信从，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相信，完全的顺服，一直的跟从，即使跟到这么高大的亚纳族的面前，我仍要 跟进去，我仍要跟进去，而且 我仍然相信他能够做我的食物。我觉得当我自己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觉得加勒、约书亚为什么他们明明我们天然人看到这么坚固的城墙，这么高大的仇敌，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，这是个事实，对不对？是个事实。那他为什么可以在看见这么可怕的事实底下讲出这种话来，跟事实相反的话？为什么？那个另有一个心事，我觉得就是他一路上从神把他们领出埃及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留心听神借着摩西跟他们讲的话。神借着摩西跟他们讲，我要带领你们进到一个美地，流如雨蜜之地，迦南美地。所以他一定天天都在想着这件事，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我要去到美地。他一定天天，他就是有一个心智，我非进去不可，我一定要得着，我一定要进入神应许这个地。以至于他跟他们一样，路上遇到这么多危险，这么多困难，最后还看到这么高大的城墙，好，这么高大的伟人，可是呢，他的眼光跟他们看的是不一样。好，十个探子所看的呢，是看见这些物质上的看得见的事实， 所有眼睛看得见的事实深印他们心。可是加勒约书亚呢，他们里面另有一个眼睛是看见神的应许，所以他们看的都同样的东西，可两个看的不一样。他看的就是说是极美之地，是流露与蜜之地，他看的是这个，他看的都是从神的应许的眼光去看，他不管这个目前的现实环境是这么真实的，他不管。今天基督徒在地上，神怎么样他的荣耀可以遍满全地呢？他的荣耀必须先遍满我们才能够遍满全地，他的荣耀必须先充满在那些信靠他的儿女，绝对跟从他的儿女身上，他的荣耀才有办法遍满全地。那这个荣耀怎么充满在我们身上呢？就是在我们里面另有一个心智，常常想到神的应许，神你必做成，你已经这样说了，你必做成。我看见有很多基督徒，常常神给他们应许啊，他们会告诉我说：“哎，只跟我应许什么什么，哎，只跟我说什么什么。”那隔一两个月，他就又回到他本来的样子，然后就说又开始怀疑了，又开始不信了。我都会提醒他，我说：“哎，神不是跟你讲什么什么吗？”哦，我发现我这个做牧师常常记住神跟哪个信徒讲什么，啊，他们自己常常忘掉。哎，我每次一个信徒告诉我说神跟他讲什么，我都很专心的听神跟你讲什么，可是那个人好像他好快就忘掉。这就是诗篇里面讲的以色列百姓的光景，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耶和华的话。你会发现诗篇里面这句话常常出现，等不多时他们又忘了耶和华向他们所说的话，等不多时他们又忘了神所做的事。这个称为迷糊的百姓，迷糊的百姓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，可以一直听到一直听到，可以一直跟神求再跟我说话再跟我说话，到后来神不想说了，跟你说也没用，等不多时你又忘了，不用说也罢，对不对？神常常是说在有耳可听的他才说，每次都就有了，好，有了这话又把它丢到后面，说话再跟我说话再跟我说话。神跟我们讲一句话我们就深印在里面，那个人是有福的。玛利亚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神界的天使告诉他，他说他至高者的能力必应庇他，他所生的必称为至高者的儿子。那玛利亚实在不明白，怎么可能呢？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话。可是呢他相信，他相信，他刚开始是有一些不明白，但是他就一直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反复思想，他存在他里面反复思想。所以呢路加福音很可能就是玛利亚，因为玛利亚活到很晚，他告诉那个路加，有可能是他直接告诉路加，有可能是他告诉别人，别人再告诉路加，以至于可以讲玛利亚天使怎么跟玛利亚讲话，玛利亚就存在心里反复思想，他把这些话都记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那么清楚，为什么？他常常存在里面反复思想神的话，神的应许。基督徒啊，你这条属天的道路会不会走得这么荣耀，都在乎不是在乎你听了多少话，哦，神给我显了多少神迹，我看过多少神迹，我听过多少话，那都不是最重要。有些人只都没有看过神迹，他只听过一句话，但那句话就深印在他里面，他就一路跟从到底，他也是走到底了。有些人可以听很多看很多，最后他没有办法走到底。所以神说那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就应当听，反复思想，常常存在里面反复思想。那你看加勒约书亚，他们可以看到那么高大的仇敌，他们可以讲出这样的话， 我告诉你们，他们那个地极美之地，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，好夸大，对不对？可是不是夸大，而是一个人从信心里所涌出来的那个真实的信心的话，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，你相信吗？那个需要你平常就一直的来把神的话反复的思想沉浸在里面，以至于当有一天你遇到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，你敢说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。那神怎么样荣耀要充满遍地？神说他的荣耀要充满遍地，那充满遍地一定要先充满我们。好，那神的荣耀怎么充满我们呢？神的荣耀怎么充满我们？我们看一下，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，新约217页。
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
好，谢谢。怎么样得着荣耀呢？他说，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好，所以荣耀跟苦难是不能分的。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一方面亲近神，神的同在会充满我们，可是呢，这个同在需要经过试验才成为真真实实我们的，那就是你在受苦的时候，你仍然那样的爱他，你仍然的以他为乐。那个与基督一同受苦越多的，那个荣耀就越大。好，还有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，339页。
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讲到说，他说，我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好，便是有福的，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。这个又是讲到受苦。好，那个受苦呢，是为基督而受苦，你才会得荣耀。好，你如果为你老自己的这个老自己的这个发作啊，哈，而受苦哈，那个不会得荣耀的哈，因为我们的不完全哈，发脾气以至于受苦哈，那个不会得荣耀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因着这样受苦了以后，你赶快来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承认我就是这么败坏，也会又再变成你的荣耀，知道吗？就是每一次我们的老自己一发作，在那发脾气，好，在那发脾气，以至于被人家骂了，好，或者带来一些羞辱，好，可是那时候我愿意下来，好，去跟他认错，先跟神认罪，主赦免我，我就是这么败坏，好，我真是需要你，好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好像被神揭发我的己的败坏，那我来承认我就是这么坏，然后我再来以神为乐，好，这时候也一样会得荣耀。我举个例，像一位太太，她说她要来聚会之前呢，就又跟先生有一些不愉快哈，她就很气的说了她先生两句，好，结果她一说了她先生两句以后呢，她就觉得自己错了，好，觉得自己错。然后那时候，就 蛮难过的哈，觉得哎呀，我已经一直要追求谦卑，怎么又对先生发脾气了哈？然后接着就来聚会，哈，那来聚会呢，很多时候我们很可能就这样一直落在我刚刚的难过，觉得哎呀，我就是这么坏，你看一直追求谦卑，又是不小心又发脾气了，然后就一直落在这个唉声叹气呀，哈，很沮丧里面，这就不对了，这样你就不会得荣耀。好，可是呢，他这时候在聚会里面呢，他就起来，我们唱完诗歌要起来赞美主，他就大声的赞美主，他就告诉主，承认主啊，我就是这么败坏，我就是这么败坏，而且我败坏到无可救药。好，我就是一无是处，好，我的脾气就是这么坏。可是主耶稣，我要因着救我的主，照我的主欢喜，因着我的王快乐。好，我不要落在我这个败坏的灰心沮丧里面，我要因着我的主欢喜，因着我的王快乐。他就一直来赞美主，竭力的赞美主，啊，神的荣耀同在就临到他的身上，是吧？所以神的荣耀怎么遍满全地？每一个你失败的环境都可以成为你的荣耀，如果你就快点接受，我本来就是这么坏，可是赶快来转向神，赶快来转向神，认罪了以后化作赞美，那就会成为你的荣耀。可是我们天然人不是，我们天然人常常说，哎，这件事又做错了，然后我们就很喜欢一直落在很难过、很自责、很灰心、沮丧里面，那就是天然，你就不会有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神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，神多么渴望要把他的荣耀快快的充满我们，他的荣耀要快点充满我们，那就是每一个机会、每一个危机都可以成为转机，每一个危机都可以成为你得胜的机会，成为你的荣耀。那你会发现，这就是我们神做事的法则。好，他在最黑暗、最败坏的环境里面，他一直在做他最荣耀的工作。我们看法老在埃及，好，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。你看，一个万王之王，才派他的使者摩西去告诉他，我要把我的百姓领出来。你看这个万王之王容许法老在那逞强，哎，我不让他去。神其实要做什么很快嘛，很容易嘛，神一下吹个气，法老就死掉了嘛，马上的百姓都可以出来了嘛。神不做，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，就是可以，神准许他继续让我们的仇敌在那台湾话叫金庆啊，我们仇敌，让我们的仇敌气焰很高。好，神可以一直任凭我们的仇敌在那气焰一直很高，很张狂，很嚣张，为着什么？为着神要显出他更大的荣耀来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所以他任凭法老在那作威作福，我就是不让你去，一下又说好好好让你去，转念又说不可以，不准去。好，可是呢，神就一次一次的神迹彰显，一次一次的神迹彰显，让以色列百姓看见神的荣耀，让埃及人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有时候让你的那个仇敌，好，那个环境仍然这么高大在那个地方，为什么？神要让你得荣耀，你知道吗？神要让你得荣耀，神如果一下就把仇敌都灭了，你没有什么荣耀可得啊。所以神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有身体的征战，有各种不容易的征战，都是要让我们来被他的荣耀充满。我前些时候，我的小腿，左边的小腿抽筋，好，抽筋一天哦，不知道抽了 N 次，就 就这样每天一直抽一直抽这样，而一抽筋哦，痛的哦，痛的就是忽然间如果走路正在抽，有时候连我跑步都抽，有时坐着也抽，在车子里也抽，就这样。好，那这样一抽的时候你就忽然间都不能动。好，那那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说，因为那种抽筋法不像是缺钙的抽筋，好，就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小腿里这样钻，好像一个针在他的小腿这样钻下去，然后又抽然后又钻这样。好，那有人就跟我讲说可能缺钾，叫我要吃香蕉啊，那我就吃香蕉，他说早上一根晚上一根，好，或者早上吃一根晚上吃一根，好，还是抽，好，还是抽。那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我里面是缺什么元素，好，这样我也问了人家，好，那人家也搞不懂到底是缺什么元素这样。那每一次抽筋我就每一次斥责他，每一次一抽筋我就奉主的名斥责你，斥责你这个抽筋停止。好，那每一次抽筋后来又再出去，我就说奉主的名斥责你的抽筋鬼出去，好，这样。好，那有时人家正在跟我讲话，忽然又要抽筋，然后我就我需要听人家讲话，我嘴巴不能开，可是我里面就奉主的名就斥责你，这样就是我不灰心的，每次抽筋每次斥责他，每次抽筋每次斥责他，这样两个礼拜，从上上礼拜二开始抽，抽到上礼拜一，抽了两个礼拜，到上礼拜一的时候，我们代祷勇士在祷告的时候，那他们刚好祷告到为着我去台湾的这个很多的特会祷告，那他们也不知道我抽筋了，他们就为我身体祷告，求主让我在台湾很多的这个聚会哈，这个求主保守身体呀，啊，哈，那个这样子。那时候我的腿又在抽筋了，所以我手就按着我这个抽筋的地方哈，我就说主耶稣，你要叫这个抽筋停止哈，你不要让我在站在讲台上的时候，就忽然间这样抽筋，那个话都讲不出来啊。那我从那一天祷告以后，礼拜二我就发现一整天都没抽筋了，然后一直到现在礼拜天，一次都没有再抽，一次都没有。那我真的就再一次来经历。我们神把何等的权柄赐给我们，我们可以斥责疾病，我们可以斥责疾病，神把权柄赐给我们。可是呢，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半途就灰心了。我们现在听起来两个礼拜好像很短，可是在其中你知道会有多少的思想一直进来，那个一天从早到晚真的是 N 次的抽筋耶。好，那我如果半途我就放弃了，就觉得斥责没用，我斥责一个礼拜没用，我就放弃不斥责了，可能我不会这样子的蒙医治。那神有时候准许一些困难的环境临到我们，是让我们来经历分享他的荣耀，分享他的得胜，他的荣耀。那所以呢，神有时让家里有一些人生病，或者有一些困难，总是好多困难哈，那都是让父母去经历神的荣耀，让这个小孩去经历神的荣耀。像我说冬令会我们有一个小孩子发烧102度哈，那后来他们父母彼此认罪以后，然后祷告，那个孩子烧就退了。好，那个孩子烧退了以后，从此我每次遇见孩子，那个孩子就会跟我说：“耶稣医治我，主耶稣医治我。”好，所以神有时让我们的孩子生病，是让这个孩子来认识神的荣耀。来经历神的荣耀，让父母来经历。可是如果我们不懂得来依靠神，我们赶快用我们的头脑去想办法去解决一些， 我们不会经历到神的荣耀。那当你这样子去倚靠神的时候，倚靠神，哎呀，你分享他的荣耀，经历他的荣耀，那个喜乐何等的大。你看那个但以理书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好，他们被丢到火窑之前，好，如果你看他们已经一直在绝对的顺服神，信靠神，好，可是最后神没有救他们，命令下来了，王的命令下来了，要丢到火窑，神都没有垂听祷告，我这样绝对的顺服他，他都没有让王的命令改变，还是要被丢到火窑。好，好，那如果他们到了靠近火窑的时候，他们里面有这样埋怨的话，我想他不丢到火窑里去，一定被烧死，一定被烧死。可是没有，他们就是那样的绝对信靠神，他们说神即使不救我，我仍要信靠他，就是这样的信心叫神的名得到尊崇，所以荣耀就充满在这三个人的身上，以至于他们丢到火窑里去呢，火没有办法烧伤他们，连他们所穿的衣服，这个物质的东西都没有办法烧伤。为什么？荣耀充满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神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，怎么充满？只能充满在那些绝对信靠他的人身上。神常常不让，神常常就是让仇敌先得势，让仇敌先得逞，好像仇敌都一直在得胜，在胜利。可是神如果不让仇敌先来赢，好，先好像得到他的优势，神就不能给我们一个更大、更可夸的得胜，对不对？如果神就赶快让那个王改变命令了，他们就不用丢到火窑里去，那他们就不会有一个更大更可夸的得胜。好，所以呢其实在一切神所应许我们，神允许我们所进入的艰难里面，神都在替我们制造机会，制造机会使我们在他的里面呢，可以学习信心的功课。神允许有这些艰难患难临到我们，他是在制造机会，要扩大我们里面那个信心的度量，信心的度量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懂得来借着基督夸胜，夸主耶稣所为我们的赢得的胜利，这样叫主得着荣耀，而我们分享他的荣耀。所以呢，明显的很显著的失败，那个结果反而是很稀奇的胜利，知道吗？神常常做这样的事，这是神做事的法则，他都是先让仇敌得逞。可是很多时候在仇敌得逞的时候呢，很多基督徒就已经上当了，很多基督徒就在仇敌好像先得势的时候呢，很多基督徒都吓破胆了。好，那以至于这样的基督徒永远没有办法被神的荣耀充满。神的荣耀是这样充满的，在以斯帖记里面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个王颁布命令要把所有犹太人都杀掉，而且王的印已经盖上去了，那个印盖上去就是任何人都不能改的，可是神还是有办法改，神还是有办法改，对不对？而且神常常都喜欢在那个最不可能的情况中彰显他的荣耀，这是神做的，神做事的法则。我前些时候听到我们的姊妹敏文她的见证，她讲到她冬令会完了以后， 他接到他的家人打电话来，好，家里发生很大的事情，好，那个事呢，会叫我们的姊妹很想，是不是赶快请个假回家去处理这些事，好，那但是呢，好像神不要他，神不要他回去，好，神要他安息下来，好，所以他就学安息下来。那这时候呢，姊妹会正在查赞美，好，我们正在听赞美的录音带，好，所以他就竭力的一直起来赞美，起来赞美，好，可是呢，他说他只要一停止赞美呢，一想到他家里发生的事，他的心会绞痛，心绞痛，好，那个愁苦担忧会一直要来侵袭他。可是呢，他就需要一直一直的赞美，为他的家人赞美，相信主，把他们真实交托给主。那个真实的交出去，就是你愿意为这些事来赞美，才叫交出去了，否则还没有交出去。所以他就一直的赞美，啊，竭力的尽情尽兴的在那赞美，一直的赞美。他说只要一停下来，马上一想到，马上心思又被这件事所霸占。那这就是他的情感，天然情感的脆弱，天然的情感在这方面就是特别的，很容易被家人的事很抓住。好，那他这样一直的赞美，一直的赞美呢，结果呢，到一个地步呢，他就发现他的情感被神所管理，被神所管理，然后家里的事就不会那么再抓住他的心，他真实相信在神的手中。那当这样的时候，他神先得胜在他身上。那有一天，他那个主日的时候。